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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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哭泣的问题，就是哀哭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人有喜怒哀乐，谁能够离开得了哀哭这件事呢？没有人喜欢哀哭，如果不是真的因为到了伤心事，谁会哭泣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不希望哀哭，可是诗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是为着神的国度哀哭，为着别人我们心里面哀哭，我们的神会把我们的眼泪用皮带给装起来，表示珍贵。不过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喜乐的信仰，虽然我们会为自己的罪恶哀哭，会为自己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，或者说我们对自己失望了而悲伤，或者是别人让我们失望了而悲伤。您认为基督徒可以悲伤吗？基督徒可以哀哭吗？当然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基督徒是可以哀哭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哀哭，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离弃了他，因而耶路撒冷不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不把他们的希望放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们在主后70年会遭遇到罗马政府的杀戮捆绑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将会死超过100万。我们的主耶稣为他们哀哭。还有我们旧约里的耶利米，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耶利米哀歌，就是记录到他的五首像抒情诗一般的哭泣，他的心十分的哀痛。他看见自己的百姓因为不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，最后招致神的惩罚，而让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他们的京城耶路撒冷，而且也破坏了他们的圣殿，因而他的百姓有许多人被追捕，有些人就是死亡了。所以先知耶利米为他的国家，为他的同胞，为着神伤痛的心意来哀哭。他清楚神是看着他的百姓被追杀，神的心是疼痛的，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离弃真神，所以神的惩罚不得不降临到他们中间，以便使他们能够清醒。然而先知耶利米的哀哭并不是失去盼望的哀哭，他是坚定地相信神正在倾听他的祷告，还有其他悔改的人他们的祈祷。当然当他们哀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亲近他们，虽然他们犯罪，可是悔改的心，悔改的祷告，神必垂听，而且神还要亲近他们。后来果然在主后70年，神让犹大国的百姓归回到自己的家园，在耶路撒冷重新的修建圣殿，修建城墙，因为他们的哀哭神听见了。今天许多人为世界，为自己的生活当中许多不满意的事心碎而哀哭，这些个在生活上的悲剧神是知道的，我们的哭泣神也听见。有人失去父母哀哭，这些孤儿的哀哭神听见了。有人被人辜负心碎了而哀哭，这些哀哭神也听见了。没有错，我们的神总是愿意倾听我们的心里悲伤的事，因而我们也能够确信神必定会看顾，会垂听我们向他的呼求。因此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上帝，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请求神纪念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上伤痛的时候，神必定会连续看顾，也必定会赐给我们力量，做出适当的回应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一方面读经祷告，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将我们的情绪交给神来管理。当我们悲伤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知道神会感受到我们的悲伤，而神会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只管把我们的情绪交给神，好吗？好，今天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，那就是耶利米哀歌，我们攻读第三章的49到66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哀哭吧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49到66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在上帝面前哀哭。圣经说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因我本城的众民，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，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，像追雀鸟一样。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，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，重水流过我头。我说，我命断绝了。耶和华啊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我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，不要惧怕。主啊，你伸明了我的冤，你救赎了我的命。耶和华啊，你见了我受的委屈，求你为我伸冤。他们仇恨我，谋害我，你都看见了。耶和华啊，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，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，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，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。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。耶和华啊，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，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。你要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上帝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
耶利米哀歌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。当先知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，犹大国已经被巴比伦给吞灭了，巴比伦灭亡了犹大国了，犹大国亡国了。只是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将先知耶利米俘虏到巴比伦去，所以先知耶利米 他坐在那里，看见自己的国，看见耶路撒冷荒废了，被毁坏了，他就作哀歌。这一卷书一共有五首的抒情诗哀歌，每一首歌都有他的中心思想，希伯来的诗歌都有他永恒的价值，因为他们都是受到神的默示而写的。那当然哀歌也不例外，虽然哀歌都是用悲伤的调子写出来的，但是神的主权、神的公义、神的道德、神的审判，还有对于未来遥远的祝福的盼望，在哀歌里一样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先知耶利米他在这篇的诗歌里，他是从国家的层面来述说苦难，这个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犹大国之所以会经历家破人亡的浩劫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敬拜独一的真神。虽然先知耶利米带着使命不断地向他们述说，不断地劝告，可惜他们有耳朵却不听，因为在犹太人的心里，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要惩罚都是那些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，怎么也轮不到他们。所以犹大国他们必须要经历这个被俘虏的痛苦，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耶和华神是多么的爱他们。为着使他们悔改，好让神继续的赐福他们，神为他们送来先知，他们就虐待先知，弃绝先知，假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反而十分的欢迎。因此后来神不得已才为他们送来了尼布甲尼撒王，惩治他们。惩治他们是要恢复他们与神的良好的属灵关系。所以犹大国也真的是非要经历这个被俘虏的痛苦，才能够真正的觉醒，真正的有所体会。如果他们真的要恢复与神良好的属灵关系，首先神所要求的条件是认识自己的罪，悔改，因为一切的责任都是神子民以色列人该负的责任，而他们忽略了他们该负的。在神的面前，他们是一群失职的百姓。先知耶利米虽然和他们一样经历了家破人亡，可是先知依然在神灵的感动里为神写出诗歌，来劝化神的百姓，叫他们灵里要更新。而这个更新不是外表的仪式，而是里面的心意更新，要发自内心。他们只要肯悔改，神必定会赦免他子民过去的罪。就像新约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我们是非常的了解，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，我们只要体会到罪的可怕，也就更能够了解到罪会造成人与神之间的隔离。若是要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，人的努力是完全没有用的，人只能够用信心而不是行为，才能够得到救恩。我们从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，我们都清楚地看见先知耶利米他非常清楚罪的严重性，而罪所带来的后果是惨痛的后果。因此先知为着他的同胞，为着神的子民，他流泪哀哭，所以先知耶利米又被称为哭泣的先知。那至于犹大国呢？犹大国的百姓不只是要哭泣，神要他们的是诚心的悔改，他们哀哭就需要真心的哀哭，同时神要看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表现。因为仅仅有心愿，仅仅有眼泪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只有认罪悔改，才能叫罪人罪得赦免，才能够重新得到神的信实、温柔、慈爱的眷顾。所以一旦全民真心悔改了，在他们的困境中，神必然看顾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这个软弱只是不小心的绊了一跤，而不可以长期的陷在罪恶里。 若是这样，神如何能够亲手的将我们从罪的坑洞当中，从掉到水井里那样的危险把我们拯救出来呢？其实罪人只要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脱离那个罪的捆绑，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神在这里，他早就怜悯，他早就在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神要安慰我们，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仍然对我们的主耶稣有信心，因为就在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像云彩一样的来怀抱我们，来围绕着我们。彩虹是拯救的记号，也是怜悯的标记。我们千万不要像犹太人一样，他们错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除了经历不断的祝福又祝福之外，是不会遭遇任何的祸事。其实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也是神所爱的，他们是神恩典最显著的受惠者，只是他们在神的恩典中待得太久了，他们忘记了神是圣洁的神，更是公义的神。先知耶利米他多么了解我们的主，所以在出名的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的是49到66节，在第22节他说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今天我们的主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他对我们的慈爱是永远的，不至断绝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他的诚实是极其广大。这诚实的意思是他的性格是忠诚的，坚定不移。虽然我们会经历黑夜，但是黑夜一定过去，早晨带来的就是神的慈爱与怜悯。所以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当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，先知说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。这是表示他在神面前的代求，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情辞迫切的。他仰望神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从天观看。先知的祷告是那样的诚心，他相信神必然听见，他也相信神必然会帮助，他相信神的怜悯一定会冲破密云临到他的子民。我们看先知的代求是真诚的，这些个本城的儿女们以前他们没少给先知苦吃，先知本着神的心意依然同情他们，爱他们，还为他们流泪，切切的恳求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，若是见到比较幼小的肢体，看见他们的难处，要同情体恤他们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职责，像先知耶利米一样的体贴神的心。正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3章的第8节说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。我们看这个慈怜谦卑的心是基督的心。先知耶利米并不是忘记了以前这些人如何的对待他，他们把他当作仇敌一样的无缘无故的紧紧的追捕他，像捕雀鸟一样。在第52节，就是先知在述说自己悲惨的经历，他曾经无故的被囚在西底家王的护卫兵院里，他那个遭遇是极其的苦难，没吃的没喝的，几乎丧命。在他受到如此苦难的时候，他们还向他丢10块，想要了结他的性命。在那样的苦难中，他觉得自己快要被水给淹没了，他也认为自己是必死无疑。就在那遭难必死的深渊里，他向神呼求，神就听了他的祷告。在56节说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我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们都知道神不会掩耳不听，先知在这里是说，以前他的祷告都蒙神答应了，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今后也会继续的求告神。当他求告的日子，先知说， 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困难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放胆地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撒加利亚第一章的第三节，先知撒加利亚也带来耶和华的话，说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到了新约，神的心意没有改变。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八节，这个公义的雅各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今天在新约，圣灵更是我们里面的保惠师，他是我们的中保。当我们软弱灰心受到欺压无助的时候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帮助。就像先知耶利米说，他们仇恨我谋害我，你都看见了，他们辱骂我的话你也听见了。今天我们的苦难，敌人对我们辱骂的话，为了加害我们所设的计谋，我们的神也都看见了。我们一定记得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意思是说主会做，我们不要做。尤其是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当然当我们受冤屈，被人误会，又被人欺压，更被人侮辱的时候，谁不想起来说几句话呢？可是我们要先求问神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。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离开那悲惨的苦境，主必垂听。听众朋友，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都会觉得这首诗歌非常的好听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明天的路》，它在歌词里用了主耶稣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他要靠着这条路，也依靠这条路，也走在这条路上，得丰富的供应，得丰富的生命。相信我们也是一样。
望你陪我明天的路，抛光无助挣扎痛苦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让我拥有信心走向永生的路。有时候绝望是一条路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让我拥有信心走向永生的路。有时候绝望是一条路，但是痛我内心无助。有时候挣扎 天的路，得着你生命丰丰富富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
好听的歌曲取名为《明天的路》。是的，无论是昨天的路、今天走的路，还有明天将要走的路，都是走在耶稣基督这条路上，因为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从主的身上通过，通到施恩宝座前，通到我们主的恩典里。所以不要担心，让我们同心的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，爱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在收音机旁边许多的听众朋友有许多令他们担心或者是要哭泣的事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恩典的手摸到他们的心，那破碎的心，还有那忏悔的灵，使他们的心在你恩典的抚摸中完全得到医治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，阿们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又有礼物要送给您，祷告手备忘纸条，很实用，数量有限哦。星期一我们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